减息三个百分点，川普再敲减息战鼓。拆解衣食住行，通胀怪兽藏喺边？双重标准，美联储欠美国人一个解释。提前啦，美联储主席轮选应用程式已正式启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早上，川普总统就开始提醒鲍威尔减息。礼拜二一早，他在社交媒体上反问话：消费者价格低，而家就降低联储利息。总统在另一篇贴文中表示，央行应将利率降低三个百分点，联储应将利率降低三个百分点，通胀非常低，每年可以悭一万亿美元。在川普总统贴文发表之前，美国劳工部刚刚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其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六月价格比上个月上升，总体 CPI 年同比增长 2.7%， 核心 CPI 不包括食品和汽油等波动较大的项目，年同比增长 2.9%， 略低于预期。通胀上升，传说中的关税通胀怪兽真的出现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川普总统生活消费者价格低呢？魔鬼和真相都在细节中。按照美国劳工部的说法，住房指数在六月环比上升 0.2%， 这个是上个月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另外，能源价格是 CPI 的另一主要推动因素，从五月到六月上升了 0.9%， 这个主要受到汽油指数环比上升 1% 的推动。这个可能是一次性的价格波动，因为受到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推动。当时原油价格飙升，之后油价已回落，交易价格现在已经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食品价格还比上升 0.3%， 作为关税敏感产品的服装价格上升了 0.4%。值得注意的是，新车和二手车和卡车指数分别下降了 0.3% 和 0.7%。 大家知道，在美国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最大的生活成本依次是住房成本、房贷和租金，平均1292，房产税、房屋保险、维修和修理费等2000美元以上。交通成本包括车贷、新车平均月供735，汽车保险每个月约100至200美元，汽油每个月约200至250美元，维修和公共交通费用1000美元，食品成本家庭食品500美元上下，和外出就餐300至400美元，合计900美元。能源成本，冬季取暖和夏季冷气费用，还有其他的电力、天然气、水费、网络费用500至600美元。我刚才提到的物价和美国人生活的成本大致的类别是能够对应的。对应上了衣食住行，我们再来具体看看为什么川普和包括财长贝森特等等经济学家也比美联储减息。首先一个假设，川普这一届政府是希望民众可以生活得好一点，所以很多的方针政策就是针对民众的衣食住行的。首先说住房成本，六月住房成本通胀是六月通胀的元凶。就这件事，联邦住房金融局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11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机构负责人威廉·普尔特今天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指出，美联储的利率实际上增加了住房通胀，因为它限制了住房市场的供应，建筑商不愿意起楼，储备减少而需求增加，这个是基本的数学。鲍威尔似乎完全无视，就好像他无视那个25亿美元的建筑乱象。解释一下，因为美联储不减息，房屋开发商不愿意借贷投资起楼，住房市场供不应求，房价就高，而且现在30年房屋贷款利率一直是接近 7% 的高位，很多人不愿意支付高的利率就去租房住， 所以租房市场就好热。这个不是川普关税造成的，反而是因为高利率的环境造成的。再来看看交通和能源，川普上台之后就着手打压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就是在减轻家庭的能源负担，这一部分已经见效了。或者说六月的一次性价格上升是中东的紧张局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缓和了，而且和关税通胀无关。尤其是我们看到汽车的价格不单止没有上升，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关税没有造成汽车价格上升，但是如果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对美国家庭来说反而是个负担，因为家庭要还的车贷太高了。如果制造业蓬勃，经济繁荣发展，民众的工资都上升，加上在其他三大项的成本下降的背景下，食品价格上升，不是家庭不能够负担，这个亦不会给家庭增加太多的压力。至于衣服和洋娃娃是一样的道理，必须要一个月买20件衣服吗？其实每个月买个3-5件是不是亦足够呢？所以今日的通胀报告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川普关税没有导致通胀。财长贝森特在 X 平台上亦发文说，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就算民主党和媒体不断声称他的贸易政策会推高物价，但是核心通胀率每个月都达到或低于预期。总结一下背后的逻辑，其实经济学没什么高深和高端的，数据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中统计出来的数据，所谓的规模和模型都是经验的摸索，但是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是动态的，没人的生活好像模型一样固定不变，或者有几个模式切换，人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是动态的。再回到正题，美联储要治通胀这个病，对症下药。你看，有关税通胀，那就有非关税通胀，对不对呢？如果美国的通胀是因为供应链上的物价上升，例如美国的进口价格上升，那你可以说是关税通胀。例如疫情初期的时候叫做用供应链通胀，但是到了后期，现在经济学界也好，普通人也明白了，好像昨天埃文沃什说，在美国这一场大通胀是在过去的4至5年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和印钱导致的大通胀。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铸币税，听落好像很高深，其实讲出来都没多少人听明白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小名叫做通货膨胀税，它不是直接税，但是奇怪的是都是纳税人来支付的，每个人都要缴这一笔税。既然通胀税不是来自于关税，是来自于印钞，这样是不是美联储就将印的钱收回来呢？我在3月29号和4月5号的节目，美联储欠美国人一个解释，咁样喺两期嘅节目中讲过，美联储抗表就系印钱，咁样收回印嗰啲钱又点样做呢？就系缩减资产负债表，呢个系除咗调整利率之外嘅另一个工具。一位经济学家同我讲，鲍威尔最初嘅罪恶系去年大幅减息50个基点，缩减资产负债表20000多亿美元之后，降息亦停啦，缩表亦停啦。市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底要做什么呢？因为缩表会收回市场上的水，这些水之前主要都是流向了金融市场，受惠的就是华尔街，减息是比普罗大众松绑。缩表停了，美联储账上还有6.7万亿的天量美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还在这里比华尔街在泳池那里冲凉，而那边正在被普罗大众松绑的手亦停了，大家还被绑住，这个画面就是普罗大众被绑得奄奄一息的，看着华尔街在水池那里挣扎，玩得爽快。这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昨天沃什批评美联储， 说美联储现在的政策组合是错误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令到华尔街继续享受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条件，而主街普通民众却因为高企的基准利率而要紧张得多。所以你一是就继续缩表，一是就减息，不能够卡在这里不动。令主街就是美国的大众绑得奄奄一息的看着华尔街在那里继续玩，就连美联储理事沃勒也说 5.8 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是相对于目前 6.7 万亿美元的更合理的目标水平。普尔特今日亦重复了沃什的批评，为什么华尔街金融条件宽松而主街却很紧张，他们需要缩减资产负债表并减息，比主街获得更便宜的信贷，首次置业者需要喘息的机会。相信听到这里，大家从自己家庭成本的角度来看，应该亦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一直比鲍威尔减息，如果不是这样一切都太迟了。我们亦抛开华尔街的什么市场预期，我们做个民调，你认为美联储应该在7月底减息吗？如果你认为应该减息，请打1，不应该请打2。我们小民的心声是很难被美联储听到的。昨日克里夫兰联储主席不是说了吗？他们听取的是地区企业的心声，没有说是美国家庭的心声。源自大自然的矩阵，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关于鲍威尔的职业危机，今日依然是市场关注的话题。先来看一段八卦剧情。普尔特今日对霍士商业新闻说，美联储大楼的翻新可能终结鲍威尔的职业生涯。当这栋建筑的真相暴露的时候，你会看到潜在的欺诈和其他问题。言归正传，其实今日早上美国财长贝森特是一口气在这个问题上被大家喂饱了。我们来看看他都爆了什么大料呢？今日早上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明确地对大家说，原本在球季开始的联储主席的轮选过程已经提前并已经正式开始了。他说有很多优秀的候选人，进展速度取决于川普总统的决定。他还补充说，传统上联储主席卸任的同时亦会辞去理事职位，如果前联储主席继续留任理事，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困惑。显然大家还是对川普总统会不会主动解雇鲍威尔更感兴趣。于是主持人就问，白宫或财政部在你们政府中是不是正在这里积极考虑解雇联储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西特礼拜尾被问及是不是可以解雇联储主席，他说这件事正在研究。我们怎样理解这番话呢？财长的回答很幽默，我们看看我们观众能不能够明白呢？他说川普总统多次表示不会解雇鲍威尔，他在影响裁判，就好像我之前说的，我是篮球迷，影响裁判有两种方式，鲍比内特方式和迪恩史密斯方式，川普总统偏好鲍比内特方式。我在礼拜尾查过，鲍比内特赢得了三次 MCAA 锦标赛，而我的偶像迪恩史密斯只赢得了两次。埃文是大学篮球运动员，他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他无意解雇鲍威尔主席。我不会批评未来政策或联储可能犯的错误，只会谈过去的错误，他们有一些重大预测的错误，这个可能是其中之一。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呢？有听明白的举个手，欢迎在留言区解释一下。我不懂篮球，我就上网查过这些角色，终于消化了财长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影响裁判这个词是指一个球队的教练试图通过同裁判互动， 比如争论、施压和说服来影响裁判的判罚，令到比赛结果对自己的球队更有利。裁判在比赛中是独立的决策者，类似联署主席在经济政策中的独立角色。贝森特用这个比喻来描述川普总统如何处理和鲍威尔的关系。鲍比内特是20世纪出名的篮球教练，比较强硬、直接，甚至火爆的性格闻名。迪恩·史密斯是另一位传奇教练，以冷静、策略性闻名，他会用更温和、理性的方式和裁判沟通，通过建立关系和巧妙的说服来影响判罚。贝森特的意思是说，川普好像一个强势的领导者，通过公开施压来影响鲍威尔的决定，而不是真的要将鲍威尔换掉。他亦同时暗示他个人偏好是后者温和的方式，但是从结果来看，前者赢得的次数显然要多一些。贝森特用篮球来比喻，令到这一点听起来更加生动，但是核心是川普总统的策略是施加影响而非取代。好多人都在猜，贝森特会不会同时兼任财长和美联储主席两个职位。彭博社的主持人亦接住贝森特幽默的桥段说，我的大学篮球知识比不上你，但在1990年代的英格兰足球中，有球员经理，即是当经理，又上场踢球，你有没有兴趣同时担任财政部长和联储主席呢？或者你有没有参与轮选呢？贝森特的回答是，我认为我有城市入面最好的工作，我会按川普总统的意愿行事，我会参与决策的过程，但是最终决定权是川普总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